A few weeks ago, Elder Melvin Parkins.
我和几个星期前，我和马文·伯金斯长老站在加拿大温哥华支联会的讲台上。伯金斯长老语气激动地在当时邀请教友想想他们眼前的这幅画面：一个是摩尔门手推车先驱者的后裔，一个是在遥远的非洲归信的教友，肩并肩一起为主服务。180年前，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卑微地成立于纽约中的费耶特，如今却一跃而成为全球性的教会。我站在这里为这奇妙的事工做见证，祈求今天下午我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有主的灵与你我同在。我感谢在这最后一个福音期有启示的权要。从福音复兴后，因为透过活着的先知运用这些权要，神在世上的儿女才有机会比其他时期的人更充分地了解神的幸福计划。我们天父的爱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他为各国现在和以后所有的人民和死者开了一条路，让他们依据所做的选择到他面前接受超生。天父给所有人的标准和祝福都是相同的，神已经重生，他是不偏待人的。福音已经传遍大地，所用的方式实现了神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的目的。我们的第一对父母亚当和夏娃在坠落后，为了自己的救恩与神立下了永恒圣约。亚当的子女日益增多之后，便出现了两个族群，其中一群由以诺为首，他们因为坚守圣约而不被留在世上，主已经将他们聚集到他身边。另一群人变得非常邪恶，必须接受神的审判，因此洪水淹没了他们，只留下挪亚一家人。诺亚是以诺的一个正义的后裔，神与诺亚立约，另外又承诺不再用洪水毁灭大地上的生命。诺亚一家人再次生养众多，许多人又开始变得邪恶，他们因为内心骄傲建造了巴别塔。神让天上的审判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语言被打乱了，人也被分散到各地，只有少数服从的人得以被保留。被保留的人当中有一个是雅利的哥哥，他非常有信心，为了正义的雅列人而向主祈求。主带领他们到美洲大陆，应许他们，只要他们侍奉主，就必免于奴役，免于囚禁，免于天下任何其他民族的欺凌。后来，尼斐人也被带到美洲大陆，最后，因为没有保持忠信，雅列和尼斐两大文明都被毁灭了。另外一位因为有极大信心而被保留的是亚伯拉罕，他是诺亚的后裔，被带领到迦南，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还应许他的后裔会像天上的众星一样多，并且他的后裔会使地上的万国都要得福。应许中的万国指的是在巴别塔被分散的诺亚的后裔，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神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更新所立的约，也和他的孙子雅各，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立约。由于以色列的后裔无法持守圣约的条件，这圣约便在摩西的福音期里有所更动。较小的圣约仍继续存在于以色列儿女当中，直到基督在尘世传道期间恢复了圆满的福音为止。救主复活之后，只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间已经来临。 在给予这个指示前，他提到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透露外邦各国将一一接受拜访和邀请。不管邀请的顺序为何，各国蒙得的祝福都是一样的。救主升天后，主领的使徒彼得是以色列人的后裔，持有圣职的权要，能给予教会指示。虽然救主已经授权给彼得，彼得还是在得到明确的启示后，才帮第一个外邦人哥尼流施洗。彼得殉教之后，向外邦人传道的事工就受到了阻碍，再加上其他使徒相继过世，圣职的权要便从世上被取走，接下来就是很长的一段叛教时期。到了1829年，复活的彼得、雅各、约翰把权要复兴给约瑟斯密，不久教会便成立了。圆满的福音在此降临大地，新永约又开始传向各国的外邦人。主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启示了各邦各国接受福音教导的顺序，决定顺序的标准在于福音最后一次在世上建立时，各国在属世和属灵方面协助神国度的能力。我们注意到复兴的教会开始在世上成立时，活着的先知寻求并执行神对福音应当如何传遍各国的旨意。我在有生之年已经看到先知徐纳斯在橄榄树的比喻里所预见的时代，世上各国的义人会在这个时代和以色列人共享神的圣约。我也看到福音在我的家乡非洲大陆也结出甜美的果实。短短30年的时间，非洲已有30多万名的圣徒，许多人在复兴福音的教义和原则里找到了信心的定苗。许多家庭离开乡下，到都市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他们找到了新的方法来维护已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不断被削弱的悠久的家庭传统。主的灵在人民当中强而有力的运作，崭新而美好的文化正在家庭中培养，他们愿意服从活着先知的忠告，每天祈祷和研读经文，每周一次举行家人家庭晚会。结果许多的人因而打破了限制他们运用选择权的传统的枷锁。以我个人的经验为例，我的三个孩子最近都在圣殿结婚了，没有额外的嫁妆的负担和礼数。要嫁妆的这个传统使得许多年轻男女选择同居而不给对方任何的承诺。目前在非洲有3座圣殿可以让我们缔结圣殿婚姻，这3座圣殿分别位于加纳的阿克拉、奈及利亚的阿巴以及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这个机会为神圣的婚姻注入了一股新希望。我要为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透过他我们才有福音和超生的应许。我见证我们有活着的先知多马孟孙，透过他我们确信救主仍在指导着把救恩传给所有的人的事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